可能不是每一个都认识我，就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吴伟亨，就我跟我太太是00年，2000年冬天，来到这个地方哈，就读我的博士学位在神学系，就08年我就毕业哈，就09年就离开了吧。所以呢，我跟我太太，我来了06年就太累了，已经 burn out exhaust， 所以呢就跑去比利时的鲁汶大学进修那个灵修学。他刚去年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在一个香港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做老师啊。就所以你看见我们人生那个不短的岁月在这个地方啊，就跟弟兄姐妹走在一块儿，我们很感恩啊。就每一次回来看见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变啊，有一些人还在，但是一些新的面孔啊，又而且旧的已经也不在这个地方啊。就以前我们记得来的时候没有这些 PowerPoint， 没有的，都是鸽子的啊。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大人他负责买的，我印象他时常都是搞这个，那个弟兄台湾来，他就搞这个东西。以前我们放这一边的，这边有窗帘的，所以就不会因为太阳的缘故看不到那个投影器。因为墙那个是有很多以前有经文有十字架之类，所以我们不会放在墙上面，放在一个screen 的里面去。多多少少的哈，就那天跟赵姐在聊啊，还记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呢，因为这里最重要的时间就是12月那个圣诞的主日啊，主要不是因为圣诞，是因为要做布道会，所以呢后面那个礼拜呢就停掉的。我刚来很奇怪，主日都可以休息了嘛，就那个时候刚来，后面我们没有了，就是每全年无休的，每个主日都在。我还记得刚来的时候，一次主日忘掉，可能是12月最后了，剩下是1月第一个星期而已啊，就只有4个弟兄姐妹回来敬拜啊。就我们唱诗歌，有4个里面呢，可能有2个他们也不太懂唱的诗歌，所以我们就很大力的去唱啊。就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啊。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好像还是少女，现在是做妈妈的，要准备结婚的，就以前那些小朋友现在都进大学了，就人生很多的改变，我们很感恩我们在我们的岁月里面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块走，我们觉得很多的祝福在里面去。我要回到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今天我选择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的啊，在大家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第5章啊，就我还是麻烦教姐帮我念出来吧，好不好？5章21到22、27到30、38到42，以后最后48，比较麻烦一点，但是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哈。我想还是找一个普通话比较纯正的那个，它就会舒服一点点啊。麻烦教姐哈。5章21到22。27到30。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向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将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皮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38-42。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最后一节78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刚才跟我们念的经文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约个在教堂一段时间什么都会听见在里面去。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一种的海德堡团契这一种的信仰的传统啊，这一种的这个教导是很重要。为什么那么教导？因为这个教导很重要了。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新约比旧约要重要，在什么意义上新约比旧约重要了？这里就看见了啊，人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啊，你看人上帝对人的要求不在于行为，这个旧约里面很重要在你的行为，新约里面更重于你的内心啊。你现在杀人不在于你有没有在动手啊，你心里面动怒已经等于杀人啊，远远那个要求就比旧约更严谨。你现在没有犯奸淫不在于你没有动手啊，没有要行动，在于你的心里面有动意念，就已经是犯罪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已经很重要了，特别是对我们传福音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对中国人来说啊，这对他们说啊，我们都相信人是罪人的啊。然后你就这一点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你觉得很难说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了。好，就是里面有杀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心里面动怒了，就好像杀人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啊，尽管呢，我们没有呢哈触犯那个人间的那个法律，我们在哪里在地上的法律没有罪，但是我们在天上的法律里面，我们是还有罪。我们用这个来说服我们的同胞啊，我们还是罪人在里面去。所以从这里面您看见了这段经文呢，在背后是很强去塑造我们这我们的信仰的群体怎么样看我们在这信仰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信息在里面。但是呢，这段经文同时带给我它方面很重要，但是呢，它同时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在里面去，特别是我们这种的信仰的全体呢，所谓的福音派的传统呢，我们很重视那个字面的解释，啊，如果重视字面的解释就麻烦了，啊，就你眼睛让你跌倒了就挂掉它，你的手让你跌倒了就砍掉它，啊，怎么可能呢？啊，就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就会做过这样的事情在里面。传统的教会有个方法去解决这种张力这种冲突，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解释我们不按字面的解释，我们叫做一种叫寓意的解释，英文说 allegorical 的那个解释，那个是寓意而已，不是你按着字面去解释。所以传统的教会其中一个方法去解释，比如说奸淫那个经文呢，很简单，就是如果呢重点不是你的手你的眼睛，如果那个环境让你跌倒有那个危险呢，你快快离开它，明白了意思哦，就不用去斩那个手。但是呢，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方有个女孩子让你很动心，但是已经结婚了，那最好你就放弃到工作，不要在里面了，免得你自己跌倒在里面去。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也有不少的，也有人不一定是不少的人，也有人呢，他真的按字面的解释去遵循上帝的话的。最出名的一个呢，是在第三世纪的时候，那个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教父是 Origen， 那个东方教会，当时的教会已经分在东方跟西方，东方教会的一个 Origen， 他是基督教2000年历史里面其中被誉为其中一个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啊，他是如果你可能听过西方教会里面有个 Augustine 奥古斯丁，东方教会就是这个 Origen， 他如果比不是比 Augustine 更重要，就是同等重要的。但是他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个位置呢，给淡化了。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人生里面，他追随上帝到个地步，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到个地步，他发现他自己陷在这一种的诱惑里面，那个情欲的试探里面，一直到结果呢，他吸烟，他割掉自己的一个生殖器官，啊，让自己不会再受那个试探影响。结果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教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太有问题，尽管他的学问很大，但是在教会历史的评判的里面呢，都将他放在旁边的里面去。我们在德国今年2014后年大后年2017呢，就是宗教改革500年的时间，一个人知道1517年马丁路德他在那个就在德国的东部一个地方里面呢，放下他94条，开启那个宗教改革。他就我听说已经重新他那个教堂啊，这方面都重新装修德国要预备迎接那个 Reformation 那个宗教改革，特别是马丁路德开始500年这个节庆在里面去。马丁路德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 一方面特别是他处理我们后面念38到42节，有人打你的左面，你给他右面都打，有人哪里的外衣的给他内衣，他是对圣经很严格，就但是怎么解释处理那个冲突呢？当字面上那么强烈要求，人怎么可以去满足了？于是呢，他的方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是私人的领域，你必须要进行这一段的那个登山宝训这个教导。但是呢，如果你在一个一个 official post， 一个 public post， 比如说你是一个军人，你要打仗保卫自己的国家，你就不能按着那个圣经这个教导去做，不然你国家就给人恭敬了，你不挽手了，还将自己的内衣拿给人家，你怎么样会去保卫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区分就是私人的你要遵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公众的人物，你要一个公众的责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了，不需要这进行这个里面去。我年轻的时候呢，听其中一个呢，就还记得那个解释啊，可能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员，香港那个教授叫温伟耀博士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听他的那个讲道长大的啊，我还记得他年轻的时候听他讲那个灵修的教导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呢圣洁的生活处理这段经文呢，他那个时候就说怎么样不违背那个犯那个戒淫呢？如果你心里面动意念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说了他区分的是如果你第一个意念特别是对那个弟兄来说，你让那个女的让你动心，这个第一念来的时候这个不是罪但是呢，你如果让那个意念继续在你脑袋里面发展下去呢，那是就是罪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意念来到的时候，你立即要停止它，就不让它继续下去那个时候听了完，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这很好的教导。现在回想起来发现有点问题就他只是解释什么是，什么不是区分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还是怎么样守这个诫命呢？还是很困难现在可能坦白说可能也不单单只是那个弟兄的试探，可能现在也是姐妹也面对同样的试探最近昨天晚上听见那个在德国也有女的教师去引诱那些中学学生在里面去，这个诫命很困难怎么可能叫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成一样说笑，真正就是我不是上帝嘛，是不是？我是人，怎么可以要求我好像那个完美，好像上帝的一样呢？幸好如果我们熟圣经的话，我们感谢上帝 啊，其实马太福音有这样的说话以后呢，路加福音一个里面我们不用翻了，路加福音有一段呢，很类似的那个 pattern 那个形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里面说的，你们要齐悲，像你们的父齐悲一样。所以一边我们读圣经的研究人都说 well， 马太福音一般的那个对人的那个道德伦理的要求远远高过其他圣经的。路加福音最少就是不会这样强调你们，我们要完全路加福音强调的是我们要一种的慈悲对人，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点，甚至也 不一定很容易，但是最少好像没有那个那么难的在里面去。我读了那么多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呢，其中呢发现呢，其中的解释我都觉得最有出路在里面去。怎么样解释这一段那么困难的圣经呢？海德堡大学的神学系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就是龙宾跟翠玉的那个 Dr. Father， 那个 Get Tyson 的教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约的研究的那个学者。他其中读到了书里面解释这一段经文，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新的看法在里面。他说你如果看这段经文呢，如果他先说到旧约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在里面，这个很明显就十诫 Decalogue， 那个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他提出一个问题，这里的句式明显不是跟旧约一样的，如果它是一个诫命的时候，为什么新约在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不是说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向妇女动淫念，好像旧约一样，你明白意思吗？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清楚的，在希腊文里面也是很清楚的，有一种的句式，一种的那个文法的结构，就是 imperative 命令，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在这里念的时候，你发现他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严格来说，应该是说谁向弟兄动怒的，他就一定会受到公会的审判。谁骂弟兄是末利的，他难免受地狱的火。后面那一段谁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个人就已经跟他犯奸淫在里面去。泰森教授这个解释一个最重要的强调点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好像旧约的十诫一样，它不是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个是诫命，他要求我们遵守的。但是耶稣当初那个人，你这样这样，你就是这样这样，你是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的时候，他重点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不做这些，重点不是这个，不是说你可以做这个，而是说重点不是这个而已。重点是什么地方？重点是他是一个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这样。你明白两个分别吧？我们一定就会对弟兄动怒在里面，我们必定别人会受那个审判，我们必然会对那个妇女动一念在里面，我们就会那个结果在里面。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这个不是诫命，但是他是说的事实，这个就是我们无能为力可以遵守的。在里面我们只能够等待上帝的恩典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如果你读整个马太福音呢，很有趣的，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整个很多的道德的要求，刚才说马太福音的要求很高的，完全像天父完全一大堆教导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接受胎神的说法，这里是一种根本就是一种审判在里面。但是同时呢，他刚讲那么高的那个要求的同时呢，他整个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这个登山宝训整个核心中间的部分是什么地方？主导文。 整个重点不是人能够做的，当跟他们高的要求跟人说的时候，整个重点是放在六章中间那个主导文里面。你在主导文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上帝求上帝的赦免。我们每一次崇拜我们念赦免我们的过犯，或者我们在念马太福音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好可能会记得饶恕多少次彼得问的问题，耶稣说70个7次，整个他一方面很强烈整个的那个道德的要求，同时呢他常常往往强调的是，就是不是人可以完成那个东西，我们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只能够求上帝的赦免饶恕在里面去，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是基督为我们能够成就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万一我们有任何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些微可以进步的地方，我们不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我们能够干的事情，那个是上帝的恩典的事情。从这里呢出到一个基督信仰很重要的那个本质在里面去。基督信仰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去看得更清楚的地方。基督信仰的本质不在于上帝让我们让那些我们不能实践的律法诫命要求，这个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本质，一大堆的律法要求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也不在于呢，让我们老是活在那种的谴责愧疚的里面，你看我们老是做不到那个，不做那个，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存在于上帝的慈爱跟赦免的恩典，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最合适的本质。简单来说，不在于道德，在于恩典。我们不是不讲道德，但是每一次我们讲道德以前，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是恩典先行才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德国马丁路德一个最重要的宣告，就唯独恩典是整个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传统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信仰。但是这个信仰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传统福音派的传统，我们常忘掉，我问为什么我们常忘掉这种我们嘴巴里面说唯独恩典应是轻易，但是我们在具体活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忘掉为什么呢？我请问观察，就是呢我们很喜欢传福音，我们在要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老是觉得要人信耶稣，我们必须要将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见证表达出来，我们基督信仰是好的东西，于是呢上帝在这样里面的时候呢，就一种美善的那个道德生活吸引进基督教信仰，对比呢没有信的人呢，他们活在罪的里面，他们比较呢没有那么好的那个生活在里面。如果我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觉得它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OK， 解释为什么那些非基督教的人呢，还没有信仰的，不是基督徒的人，而是很讨厌基督徒的，很讨厌基督教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所以后面一句话我们没有说，但是在潜意识的里面呢，我们常常都有一种的自我的记忆在里面，信耶稣人还是比较好一点点，这个结论我们没有说出去，但是整个这种的思想的背后呢，我们是往着这样走的。所以在我们有时候听那些外地来的那个宣教，他们表达那可能有些宣教的弟兄姐妹，他们表达如果就中国社会那些人都信耶稣，整个社会就好起来我们就会没有那么多罪恶里边。不完全是错，但是那个危险是可能都不要，刚刚就是好像说就这种的意念在后面，信耶稣人是好的， 但是这个真正就是基督教信仰要批判的。这段经文不是对没有信的人说的，它是对着门徒在说的，对着那些跟随上帝的人说的。信了耶稣的人不是会比没有信耶稣的人更道德里边。我们的分别是我们更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比他们可能会更知道一点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而已。那我们看看西方历史，西方历史我们在这里生活，最接近整个人口都信耶稣的中古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觉得是西方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就那么容易就说只要中国人都信耶稣了，问题就解决在里面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这对基督徒的灵性上面一个很大的危险在里面。我在练神学以前呢，我在教会上班以前呢，我在一个中学里面，在大学毕业然后在中学里面教了几年的书啊。就我教的书这个算是比较好的，这个不是成绩很好，但是那个纪律校风各方面都比较不错啊，所以这家长都是放他们小朋友在我们的中学的里面去。我说我们很多的校规不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一个，就有一次呢，我在上课，就有一个女生呢，就她的头发盖着那个耳朵，然后当她往后面跟同学一转身的时候呢，她的头发一仰开的时候呢，为什么我的眼睛闪闪的原来她戴了两个耳环在里面，但是他的头发就盖起来，他很聪明，就用头发盖起来。所以呢，他在挑战那个，因为那个是不允许的，在那个中学里面，他挑战那个校规，不允许女同学戴耳环，他就戴了，但是盖起来，也不让你知道。谁知道他在他就是在那个这几分之一秒的那个转动的时候，让我的眼睛气眼一下看到了，他就说把那个头发拿起来，他就。很无赖的就给我抓到，就见那个殉道主任。这个事件对我很重要的原因，发现原来我那么厉害可以钻小辫子的，确实是的。我跟你说，那个我们那个神学博士的那个训练基本上就是钻小辫子，在看人家在那个 argument 怎么说，那个争论的里面，他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也就找到了攻击他，就在里面就建立我们整个系统在里面。基本上，就我常常说，我们的训练在跟人吵架的，就训练。但是，当我们常常都让自己活在这一种的氛围的里面，我们看人常常都是用这个角度去看，他怎么今天有什么小编辑给我抓的？他的逻辑错在什么地方？他在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就好像我刚刚说我看见那个学生我抓他一样，这个是我很强的地方。但是结果就是我只是在我生活里面不停地去看见人家不美善的地方，不够好的地方。我慢慢发现那个是整个信仰那个很对我来说，我这个信仰对我很大的让我不安的地方，甚至到个地步，在我最核心的里面，对着我太太的时候，我在眼中也是看见她做的不够完美的地方，你不能说我太太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你都抓他们小辫子，做的他不好的地方，或者另外一半，甚至到个地步，就是对着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感觉我自己什么地方是不是满足上帝那么强烈的要求，我老是活在一种的审判里面，就是那个我没有说出来，但是在我不自觉的时候，我觉得别人就充满这种的一种的苦系的那个判断的在里面去。信仰给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很大的喜乐，很大的担子在后面，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上帝责备我们，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恩典， 我们对别人对自己都是看到那个我们不足的地方。我是说这段经文真正马太福音整个里面在这一段所说的真正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足的地方，他反而是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在里面的，人可以给饶恕的，人在这种饶恕里面可以重新上路，重新起来，他才有更有能力去面对他那个不足的地方。从这里我转到一种一个心理学一个的概念，我们都通常都可能面对过，就我们讲过的，我们常常是说对心理耶稣以后我们常常说不要比较，是不是不要跟比较，不要就说不比较里面希望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这不论是好的不好的让我们呢好像呢骄傲也好或者我们自卑也好，但是你细心想一想呢，当我们说不要比较这句话后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在后面，一个呢就是当你说你不要比较的时候，就是说你很介意比较下来的结果，所以你才不要比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比较没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你很介意的比较，这不论是可能是负面对大家不好的，于是我们就不要比较了，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要比较这个说法的背后的那个根本就不真实了，我们每一天生活在比较的里面，我们的同学，我们当时要做博士的，就在你比较里面，你看出你的整个那个你的那个论文做得好不好，可不可以达到那个标准在里面。我们在读德文的时候，我们在比较里面跟那个德国人比较，我们就知道个发音是不是个准确的发音，那个文法是不是个准确的表达在里面，怎么可能不比较了？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比较里面去，没有比较根本不能活下去。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是不是在于你要不要比较，重点是在于在你的价值，在你比较以前建立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还在你比较以后。唯独恩典基督教这个信仰最合适的地方是上帝爱我，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上帝赦免我的罪，以致我可以在他面前完全可以接纳我们自己。到一个地步，我的价值不再比较以后，还在以前，以致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放心，就是我跟比较觉得做的不好，我的德文学说的不好，我的那个不个人有钱，我的工作没有那么人成功，不重要，上帝爱我，我可以在这个恩典里面继续走下去。我想这个是唯独恩典一个最重要的这种理解，我觉得是整个基督教最核心的理解，上帝的恩典领导我，我今天有这个恩典，我可以接纳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我可以跟比较里面我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也不会自卑，反而在那个我可以对自己的一种确定的时候，就是在跟人家比较以后我觉得做不够好的时候，我反而有能力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失败了，上帝还是爱我，还会继续接纳我在里面。最后呢，我就用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也不是故事，一个上星期刚发生的事情呢，去接触我今天的讲道。上星期我就跑去 Tübingen 看一对夫妇，那个丈夫在 Tübingen 里面念神学就香港人就他们很客气，就陪着我，也请我去他们家里面吃一个早餐，就聊天了。但同时邀请一个牧师从亚洲来的就坐下来，我们就在聊天的。那个亚洲来的牧师很奇怪，我后来的时候没有很留意，但是谈了没有多久呢，他就会纠正我们在座的人的那个德文的，就 第一次就算，第二次有点点开始有点不舒服了。你要知道我们香港人呢是讲中文也不灵光，所以呢就有些时候呢讲中文又还加点英文，所以我就会找不到精神会讲德文，又想不到来讲英文。我讲完英文以后呢，他会纠正我那个，他以为那个是德文，所以就会纠正我那个发音不是很准确，会怎么样，就直到我跟他说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是讲个英文，他可能开始有点醒悟了，就停一停了，就没有再纠正我们说下去一个小时里面。然后走了以后呢，就那对父母就跟我抱歉，他说对不起啊。原来那个亚洲来的牧师呢很出名呢，他会纠正所有人的德文的发音在里面，或者文法在里面。到个地步呢，我想他没有纠正德国人嘛，没有说，但是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啊，连德国人都知道，所以德国人很不喜欢他在里面去，就觉得在里面啊。因为他们德国人那个第一次弟兄姊妹跟我说，那个德国人他们说，他们也是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说他的德文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就不想为什么他好像很喜欢这样啊。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常想起，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好像这个亚洲的牧师一样，我们忘掉了，其实我们也是没有说得很好的德文啊，但是我们很喜欢改变改正人家你说的不好，你说的不够准确的里面去，也可能我们真的说的比较好，我们说的比较准确，但是当我们去改，不是我们不可以去改正人家的德文，如果你真的有那个信心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外国人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学德文我们多一点体谅的时候，我想就是你去改正他那个发音不准确的时候，我这种心态会完全不一样。我说到弟兄姊妹明白我这个最后这个故事跟这段经文的联系在哪里。对，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个记录，我们真的做对一些事情，或者我们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有些时候重点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想想，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走过来，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改正他，但是我想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法可能很不一样，这是在里面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不在于我们做都是做对的事情，做道德的事情，这段经文跟我们说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如果我们要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明白，我们在我们的罪恶我们的黑暗里面可以被接纳，然后我们继续可以往前走。接下来我们是有圣餐的时候，我们稍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我们准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对刚刚所听的我们有一点点放在心里面，我们麻烦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可以安静下来。 我们今天去圣餐的时候，我们先请教姐为我们念一段圣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三个发生的事就很难让人能够安静下来，我想起1989年我去大学的时候，6月4号那个主日，杨牧布牧师在我们教会讲道里面，他也是主持那个圣餐，而记得还是很深的那个记忆，那个时候呢。那个圣餐让你看见那个杯里面那个葡萄汁，不单单是耶稣的血，也是那些学生他们流的。我看见上帝的恩典引导人世，与受苦的人走在一块。另外一个这个星期里面的另外一个我触动心情的是讲到那个新的伊斯兰国里面，那是他们说他们做的根本不是伊斯兰教的教导，那些少女他们给抓了强暴了，还卖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我听的是一个德国的节目，想起两段经文都是今天我们念的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在圣经里面说那些爱动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别得安慰，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想让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让我们感受我们的主愿意与那些受苦的人同走，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主，我们与那些受苦的人一块儿走下去，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候。因为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从罪恶里面 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经历一种新的生命，一种有盼望、有能力的生命在里面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道不在于我们做得好，是在我们最败坏、最黑暗的时候，你还是拥抱我们，陪我们走在生命路，救得我们脱离生活。主要帮助我们，今天的下午我们在海德堡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块来领受你的身体、你的血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那么与那些痛苦的人、追求公义的人走在一块。你走下来，你来到地上，与我们这样的充满圣洁人连结，承担了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也就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享受主的恩典的人，我们可以透过你与你联合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去跟我们身边那些在哀恸的人、那些追求公义的人，我们可以联系化，让你的恩典引导我们每一个。在今天上奉主的名求，阿门。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命的，你们要以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欢迎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领受主的身体。等拿到以后，我们等一块儿，等一块儿不拿到以后，一块儿去领受。一块领受主的身体，圣经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你们要以此行，为的是纪念。 话领受主的水。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山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跟你连接。赦免我们过犯，让我们重新有力量、有勇气，重新上路，在我们的岁月里面分辨你的旨意，也就我们过一个主你喜爱的生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我们在圣灵的飞的时候，这么大，照顾去。